臧荣绪是东莞莒县人，祖父臧凤仙曾任建陵县令，父亲臧庸人曾任国子助教。臧荣绪幼年丧父，亲自浇灌菜园用来供给祭祀。母亲去世后，他撰写了《涤请论》，打扫厅堂，设置筵席，每月初一和十五就跪拜敬献，甜美珍奇的食物从不先吃。他淳朴笃实，好学不倦，汇集东晋和西晋的历史，编成一部书《记录记志》，撰共110卷，隐居在京口教授学生。齐高帝任扬州刺史时，征召臧荣绪为主簿，他没有赴任。建元年间，司徒楚燕回启奏高帝，称赞他的美德，把他的著作收藏在密阁。臧荣绪酷爱五经，对别人说：“从前吕尚奉上丹书，周武王斋戒降阶接受。礼士的教戒也都有礼敬的仪式，因此要阐明至道。”于是撰写了《拜五经序论》。他常因孔子生于庚子日，就在那天陈列五经跪拜，自称披鹤先生。又认为饮酒会败坏德行，说话时常以此告诫自己。永明六年去世。当初臧荣绪和关康之一同隐居在京口，当时人称他们为二隐。吴褒，字天盖，一字怀德，是濮阳鄄城人。他精通儒学，擅长三礼以及老子、庄子。宋太史年间渡江，聚集学生教学。他头戴黄葛巾，手持竹竹苇，吃素20多年。他和刘烨一起在楚燕回家中讲授。刘烨讲授礼，吴褒讲授论语、孝经。学生们早上听刘烨讲课，晚上听吴褒讲课。齐隆昌元年，朝廷征召他为太学博士，他没有赴任。始安王逍遥光以及江石、徐孝嗣一起在中山下为他建立学馆教授学生，朝中官员很多人到他门下，当时人称他为儒者。自刘烨以后，聚集学生讲授经书的只有吴褒一人而已。他寿终正寝。当时有赵僧言、蔡慧都有高尚的品行，仰慕吴褒的为人。赵僧言是北海人，他心胸开阔，行踪不定，别人无法揣测。他和刘善明是朋友。刘善明任青州刺史时，想举荐他为秀才，他非常吃惊，拂袖而去。后来忽然出家为僧，隐居在山谷中，常常随身带着一个壶。有一天，他对弟子说：“我今晚会死。”壶中有1000大钱，用来打通九泉之路；一根蜡烛，用来照亮7尺之师。到夜里就死了。当时人认为他知晓天命。蔡慧，字修明，是陈留人。他清高耿直，不与俗人交往。李维对江孝说：“古人称安于贫困，清白正直叫夷，瘦染而不变黑叫白。像蔡修明这样的人，难道不能称为夷白吗？”又有鲁国人孔嗣之，字敬伯。宋时和齐高帝一起担任中书舍人，但这都不是他所喜欢的。他从庐江郡守任上辞官，隐居在中山。朝廷任命他为太中大夫，他去世了。徐伯真，字文楚，是东阳太末人，祖父和父亲都是郡中的院士。徐伯真小时候丧父家贫，学习写字没有纸，常常用竹剑、箬叶、干胶以及在地上写字。山洪爆发，淹没房屋，乡邻都逃走，徐伯真把床叠起来坐着诵读不停。叔父徐繁之和颜延之关系友好，回到屈蒙山建立经社讲授，徐伯真前往跟从他学习。经过10年，他探究研习经史，游学的人大多依附他。太守琅琊人王谭生、吴郡人张嫣都礼聘他，徐伯真应召后随即退隐，像这样共有12次。征士神眼登门深谈，深明故交之意。吴郡人顾欢挑出尚书终难解的含义，徐伯真应答很有条理，儒者都尊崇他。他喜好佛家以及老子、庄子，同时通晓道术。有一年干旱，徐伯真占卜果然如期下雨，他举止有礼，经过弯曲的树木下就快步避开。早年丧妻，晚年不再续娶，自比增身。住宅南面九里处有高山，班固称之为九岩山，是后汉龙丘常隐居的地方。山上多龙须，称柏，远望呈现五彩，世人称为富人岩。永明2年，徐伯真移居到这里，台阶门户之间 树木都长出连理枝，门前长出一棵紫树，一年就长得两手合抱。血管东面的石壁夜里忽然有红光透照，不久就熄灭了。一对白雀栖息在他的门窗上，议论的人认为是隐居之德的感应。刺史豫章王征召他为一曹从事，他没有夫人，家中十分贫寒，兄弟四人都白发相对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好。建武四年去世，享年84岁。授业的学生共有1000多人。徐伯珍同郡的娄幼于字季玉也聚集学生教授，不接受征召，特别受到临川王萧映的赏识。他撰写了《李俊石》30卷。沈林氏，字云真，是吴兴武康人。祖父沈英期是晋太中大夫。父亲沈前之是宋乐安县令。沈林氏幼年就聪明，7岁时听叔父沈月谈论玄理。宾客散去后，他讲述的没有遗漏。沈月抚摸他的肩膀说，如果这种学问不致断绝，大概就在你身上吧。长大后，他博通经史，有高尚的志向。父母去世后，他守丧敬礼。服丧期满后，每到忌日就流泪10多天。家境贫寒，他知连诵书，口和手不停，乡里人称他为知连先生。他曾替人做竹器误伤手，就流着泪回家。一起劳作的人说，这点伤不值得，为何流泪？他回答说，这本来不痛，但身体发肤毁伤，有杆背罢了。曾走路时，邻人认错了他穿的木屐，沈林氏说，这是你的木屐吗？就光着脚回去。后来邻人找到了自己的木屐，把前一双送还给他，沈林氏说，不是你的木屐吗？笑着接受了。宋元嘉末年，文帝令仆射和尚之抄传五经，访求举荐学士，县里把沈林氏应选。他不得已到了京城，和尚之对他深加礼遇。等他到来后，和尚之对儿子何衍说，山林中本就多有奇事，沈林氏是黄叔度一类的人，怎能用清浊来评判呢？你要以他为师。沈林氏曾苦于没有书，于是到京城游历，看遍四部书籍后，感叹说，古人又算什么人呢？不久假称有病回乡，不与人物交往。他抚养孤兄的儿子，道义闻名乡里。有人劝他做官，他回答说，鱼挂在钩上，兽关在笼里，天下是一样的道理。圣人深悟此理，所以每次都能走在吉兆之前。我确实未能做到高尚旗帜，坐忘一切，为何不希求日渐减少欲望呢？于是做悬散赋来断绝世事。太守孔山氏征召他，他不应召。同宗人徐州刺史沈谭庆、侍中沈怀文、左帅沈伯来探望他，沈林氏未曾打理。他隐居在鱼干无差山，讲经教授，从学的学生有数十上百人，各自建造房屋，依附在他旁边。当时人为此说，无差山中有闲事，开门教授居城市。沈林氏看中陆基的连珠，常给学生们讲解。征北张勇任吴兴太守时，请沈林氏入郡。沈林氏听说郡后塘有好山水，就是戴安道游吴兴时利用古墓堆成的山池，他想去观看，于是前往停留了几个月。张勇想请他担任公曹，沈林氏说，冥府德性高洁，留心山林，所以我穿着布衣拄着手杖，忘了疲劳病痛。如果一定要用峨眉来装饰混沌，给月客戴上华丽的冠冕，我虽然不才，请让我追随高洁，宁愿跳东海而死，也不接受这种如同前面戈壁的侮辱。张勇于是作罢。生明末年，太守王焕、永明年间，中书郎沈约都上表举荐他，征召他都不赴任。他给沈约写信说，明世时的宾客我本不追求，内心无所偏执，白白奔波南北，施恩反而招祸，大概就在于此。沈林氏没有阴谋追求，以专心好学为务，常常靠着素己弹奏素琴，不奏心声。他背柴打水，两天吃一天的食物，保持操守直到老死，读书不倦。遭遇火灾烧毁几千卷书，他年过80，耳聪目明，用旧纸背面抄写，在火下写小字，又写成2-3千卷，装满几十个箱子。当时人认为这是养生静默所致。他作《黑蝶赋》寄托心意，撰写了《周易》两系，《庄子》那篇训，注释了《易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 孝经、丧服、老子要略，共几十卷。梁天监元年，他和何典一同被征召，又不赴任。天监二年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5岁。他认为杨王孙、皇甫谧深达生死之理而终礼绞俗，于是自己制定丧葬制度，留下遗嘱说气绝后被褥取下，取三幅布覆盖尸体，倒入脸时仍把布衣到尸体下面作为脸幅，反转被褥左右两端包裹上布，不再制作覆被，不需要沐浴含珠，用平时的裙衫先穿裤子共两件衣服，上面加上单衣服巾履枕，棺中只有这些，依照皇甫谧安用孝经。入殡后不再设立灵座，四祭及祥祭时暂时铺席于地，设置玄酒祭奠。人家襄城用七棺，现在不再这样，也不需要引魂幡，成符后就下葬，造墓要小，以后复葬时再在旁造个小墓。合葬不合古制，墓部需要堆土成坟，石与地面平齐。王祥的中制也是这样，下葬不需要儿车灵坊七头，不得早晚工时，祭奠之法到下葬时只用清水一杯。儿子沈怡奉行此令，周里乡里的人都赞颂感叹。阮孝绪字世宗，是陈留卫士人，父亲阮彦之是宋太尉从事中郎，因清廉干练而享有声誉。阮孝绪七岁时过继给堂伯阮应之，阮应之的母亲周氏去世，留下财产100多万应归阮孝绪所有，阮孝绪一点都不接受，全部给了阮应之的姐姐琅琊王爷的母亲，听到的人都惊叹奇异。乳母怜惜他继承家业辛苦，私下偷取玉阳金兽等物给他，阮孝绪看见后惊骇，告诉父亲阮彦之送还王室。他自幼极其孝顺，性情沉静，即使和儿童游戏也常以挖池筑山为乐。13岁时通晓五经，15岁行冠礼后去见父亲阮彦之，阮彦之告诫他说三次加冠越来越尊贵，是人伦的开始，应当思考自我勉励，以此修身。他回答说愿追随赤松子于瀛海，效法许由于幽谷，希望能保全短促的生命，以免受尘世牵累。从此独居一世，除非早晚问候父母，从不曾出门，家人也见不到他的面，亲友因此称他为居士。16岁时父亲去世，他不穿丝棉衣服，即使有味的蔬菜也吐出来。表兄王彦显贵多次到他家，阮孝绪料定他必将覆灭，听到他的车马声就穿离逃走躲藏，不与他相见。曾吃到美味的酱，问之是从王家得来的，就吐掉食物倒掉酱。等到王彦被诛杀，亲戚都为他害怕。阮孝绪说虽是亲属但不结党，怎么会牵连呢？最终得以幸免。梁武帝起兵包围建业，阮孝绪家贫无法烧火做饭，同仆偷取邻人墓地的柴火来烧火。阮孝绪知道后就不吃饭，反而命令拆屋来烧火。他所居住的地方用一张鹿床作为精舍，周围树木环绕。天监初年，御史中丞人访寻找他的兄长阮履之，想拜访他但不敢，望着他的居所说他的屋子虽近人却很远，他被名流轻重如此。从此倾慕他风采声誉的人无不怀揣名次整肃衣襟望尘而止。因云想赠诗给他，人访说志趣取舍已经不同，何必相扰，因云于是作罢。他只和比部郎裴子野交往，裴子野把他推荐给尚书徐勉，说他10多岁时随父亲任襄州行事，不用官府纸张，以成全父亲的清白。论其志向品行大致类似管宁，其文采则像皇甫谧。天监12年，皇帝下诏让公卿举荐人才，秘书兼副诏上奏书推荐他，和吴郡的范元衍一起被征召，但两人都没有应召。陈郡的袁俊对他说过去天地闭合，闲人隐居，如今世道已经清明，你却还在隐居，这合适吗？他回答说从前周朝德政虽然兴盛，伯夷叔齐也不嫌弃威爵，汉朝正处盛世，黄石公齐李济也在山林中自得其乐，实行仁德在于自己，与世道有什么关系？何况我并非前代贤人一类的人呢。当初谢窟和福选应征召，天子认为隐者如果只是树立虚名来求取显赫的声誉，所以孝绪和何应 才能实现他们高远的志向。后来他在中山厅讲学，母亲王氏忽然生病，兄弟们想叫他回来。母亲说，孝绪至诚通神，一定会自己赶回来。果然他心中惊动而返回，邻居们都感叹惊异。配药需要生人参，以前传说中山出产。孝绪亲自走遍幽深险峻之处，好多天都没有找到。忽然看见一只鹿在前面走，孝绪心有感应，便跟在他后面。到了一个地方，鹿就不见了。靠近一看，果然得到了这种草药。母亲服用后病就好了，当事人都说是他的孝心感动所致。有个善于占卜的张友道说，看到你隐居的踪迹，却难以明了你的内心，除非用龟甲尸草来占卜，否则无法验证。等到卜卦，已经叠尸得到五爻。他说，这将会成为闲卦，是感应的方法，不是好的隐遁之兆。孝绪说，怎么知道后一爻不会是上九呢？果然成了遁卦。张友道感叹说，这就是所谓肥遁无不利，卦象实际对应你的德性、内心和行迹都一致了。孝绪说，虽然得到了遁卦，但上九爻发动升腾隐退之道，就应当高谢许由那样的生活了。于是撰写了高隐传，上起炎黄，下至天监末年，斟酌分为三品，言行超脱飘逸，姓名不流传的作为上篇，始终没有衰减，姓名可以记录的作为中篇，辞官隐居世间，心智超脱尘世的作为下篇。湘东王撰写忠臣传，汇集世事悲鸣，丹阳引路，言神记，都先征求孝绪的意见，然后才施行。南平原湘王听说他的名声，写信邀请他，他没有去，说并非志向骄傲于富贵，只是生性畏惧朝廷，如果能够让家禄驾车，又和记录有什么不同呢？当初建武末年，清溪宫东门无故自己崩塌，大风拔起了东宫门外的杨树，有人问孝绪，孝绪说，清溪是皇家旧宅，其朝属木行，东方是木卫，如今东门自己毁坏，木运大概要衰败了。武帝禁止收藏谶纬书籍，孝绪兼有这些书，有人劝他藏起来，他回答说，从前刘德看中淮南秘药，恰好招来了更生的祸患，杜琼所谓不如不知，这话说得很好。有客人来索求这些书，他回答说，自己不想取的，怎么能嫁祸于人呢？于是烧掉了。鄱阳忠烈王的王妃是孝绪的姐姐，王爷曾经想驾车去他那里游玩，孝绪凿穿墙壁逃走了，始终不肯相见，王爷怅然叹息。王爷的几个儿子非常重视救生之情，每年的贡品孝绪都不接受，也未曾相见，最终都不认识他们。有人问原因，孝绪说，我本来出身贫贱，不应当做王侯的姻亲，偶然遇到，哪里是当初的心愿。刘潇曾经送米给他，孝绪不接受，刘潇也把米扔了。晚年他吃素食戒酒，他平常供养的石像先前有损坏，心里想修补它，结成敬礼，过了一夜，忽然自己修复完整了。众人都感到惊异。大同二年正月，孝绪自己占卜卦象，我的寿命和刘著作同年。等到刘杳去世，孝绪说，刘侯死了，我还能活多久呢？那年十月去世，享年58岁。梁简文帝在东宫时给予丰厚的恩赐，儿子树等人遵从父亲一致不接受，故协认为恩惠不同于常规，建议让他们恭敬接受。门徒们追论他的德性，追视为文真处事。他所著的《七录》《薛凡》等181卷都流行于世。当初孝绪所传的《高隐传》中篇记载了137人，刘潇、刘许看到这部书说，从前嵇康所赞颂的缺一个自比的人，如今40这个数目，大概要等我们来完成吧。孝绪回答说，所谓寻君虽然年轻，后世应当交付忠君，如果到了素车白马的那一天，就在你们二位身上得到灵儿。刘潇、刘许果然去世了，于是增加了二人的传记。等到孝绪去世，刘许的哥哥刘杰记录他遗留的事迹，附在篇末，完成了绝笔之意。南岳邓先生，名玉，荆州建平人，从小就不做官，隐居在衡山极其险峻的山岭上，搭建了2间小板屋，足不下山，断绝谷物30多年，只喝涧水，服用云母泻，日夜诵读大洞经。梁武帝非常敬重信任他，他为皇帝炼丹药，皇帝不敢服用， 建造五岳楼储藏供养，在道家吉日亲自前往礼拜。白天神仙魏夫人忽然降临，乘云而来，跟随30个年轻女子，都穿着绛紫罗绣归刃衣属，年龄大约17、18岁，容颜比桃李还艳丽，体质胜过姚琼，交谈了很久，对邓玉说，你有仙缘，所以特地前来，不久会等你。到了天监14年，忽然看见两只青鸟都像鹤一样大，鼓动翅膀鸣叫起舞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离开。他对弟子们说，寻求的很辛苦，得到的很安逸。近来青鸟已经来了，相会的日期到了，没过几天就无病而终。山内只闻到香气，世间从未有过。武帝后来命令周涉撰写《邓玄传》，详细叙述了这件事。陶弘景，字通明，丹阳秣陵人，祖父陶龙，任王府参军，父亲陶真，任孝昌令。当初陶弘景的母亲郝氏梦见两个天人手持香炉来到他面前，不久就怀了孕，在宋孝建3年丙申岁夏至日出生，幼年就有不同寻常的操行，4、5岁时常常用荻草当笔，在徽中画着学习写字，到了10岁得到葛洪的《神仙传》，日夜研读寻究，就有了养生的志向，对人说，仰望青云，观看白日，不觉得遥远了。父亲被妾所害，陶弘景终身不娶。长大后身高7尺7寸，神态仪表明朗清秀，眼睛明亮，眉毛稀疏，身材细长，额头高耸，耳孔里各有10多根毛伸出外面2寸左右，右膝盖有几10颗黑子排列成北斗七星的样子。读书超过10000卷，有一件事不知道，就认为是深深的耻辱。擅长琴棋，工于草书隶书。不到20岁，齐高帝做宰相时引荐他担任诸王侍读，受任奉朝请。虽然身处显贵门庭，却闭门不交接外界事务，只以读书为事。朝廷礼仪制度多所采纳。家中贫穷，请求做县令，没有如愿。永明10年，脱下朝服挂在神武门，上表辞去俸禄。皇帝下诏同意，赐给他束帛，下令所在官府每月供给茯苓5斤、白蜜2升，以供服食。出发时，公卿们在征虏亭设宴送行，帷帐很盛大，车马堵塞，都说送，其以来没有过这样的事。于是停留在句容的句曲山。常说这座山下面是第8洞宫，名叫金陵华阳之天，周围150里。从前汉朝有咸阳三毛君得道，后来掌管这座山，所以称为毛山。于是在山中建立馆舍，自号华阳陶隐居，人间的书信就用隐居代替名字。最初跟从东阳的孙游月学习符箓经法，游历各地名山，寻访仙药，身体清洁，生性喜爱山水，每次经过山涧山谷，一定要坐卧其间，吟咏徘徊，不能停止。对门人说，我见到朱门大厦，虽然知道它的繁华快乐，却没有前往的心思。仰望高岩，俯视大泽，知道这里难以久留，自己却总想前往。况且永明年间寻求俸禄，得到就出现差错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怎么能有今天的事情？难道只是身上有仙相，也是情势使他这样的？沈约担任东阳郡守，推崇他的志节，多次写信邀请他，他都没有去。陶弘景为人通达谦谨，处事隐居都暗合道理，心如明镜，遇到事物就能明了，言语没有烦乱错谬，有的也随即觉察。永元初年又建造了3层楼，陶弘景住在上层，弟子住在中层，宾客住在下层，与外界隔绝，只有一个家童能到他那里。他本来善于骑马射箭，晚年都不做了，只喜欢听吹声，特别喜爱松风，庭院中都种了松树，每次听到松涛声就欣然自乐。有时独自游览泉时，看见的人以为他是仙人。生性喜好著述，崇尚奇异，珍惜光阴，年老更加专注，尤其通晓阴阳五行、风角星算、山川地理、方域物产、医术本草，编著了地代年历，通过推算知道汉熙平3年丁丑冬至，加时在日中，而实际天象是乙亥冬至，加时在夜半，共差38刻，这是汉历落后于天象2日12刻。又认为历代都以其先母后配祭地址，认为神理应当如此，博学通儒都不理解。又曾制造浑天象，高3尺左右，地球居于中央， 天旋转而地不动，用机械带动它，全都与天象符合。说这是修道所需，不只是史官用这个东西。深深仰慕张良的为人，说古代贤人没有比得上的。齐末作歌说，谁丑木是梁字。等到梁武帝的军队到达兴陵，他派弟子戴猛之假借到进献表彰。等到听说商议禅让戴笠，陶弘景引用图谶，多处都变成梁字，让弟子进献。武帝早年就与他交游，等到即位后，恩遇礼遇更加深厚，书信问候不断，使者来往不绝。陶弘景得到神符秘诀后，认为神丹可以炼成，但苦于没有药物。皇帝供给他黄金、朱砂、曾青、雄黄等，后来合成飞丹，颜色像霜雪一样，服用后身体清健。等到皇帝服用飞丹有效验，更加敬重他，每次得到他的书信都要烧香虔诚接受。皇帝让他制作年历，到己巳年而加上朱点，实际上是太清三年。皇帝亲手写诏书征召他，赐给他路部经。后来多次加以礼聘，他都不出山，只画了两头牛，一头散放在水草之间，一头带着金龙头，有人牵着绳子用杖驱赶他。武帝笑着说，这个人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，想学拖着尾巴的乌龟，哪里有招致的道理。国家没有吉凶征讨等大事，没有不先向他咨询的。一个月中常有几次信件，当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。太子、诸王以及公王贵要相继前来问候，馈赠没有间断过。他大多不接受，纵然留下的也用来做功德。天监四年，移居基金东涧。陶弘景善于辟谷导引的方法，自从隐居40多年，年过80而容颜像壮年。仙书上说，眼睛方的人寿千岁。陶弘景晚年一只眼睛有时变成方形，曾梦见佛传授给他菩提记，说明为胜利菩萨。于是到茂县阿育王塔自己发誓，受了五大戒。后来简文帝亲临南徐州，钦佩他的风范，召他到后堂，他带着葛巾觐见，与简文帝谈论数日才离去。简文帝非常敬佩他。天监年间，他向武帝进献丹药。中大通初年，又进献两把刀，一把名叫善胜，一把名叫威胜，都是上等的宝物。没有生病，自己知道不久于世，预先推定了去世的日期，于是做了告示诗。大同二年去世，时年85岁，面色没有改变，躯身如常，香气多日不散，弥漫满山。遗言说，死后不需要沐浴，不需要设床，只在地上铺两层席子，就穿所着的旧衣，加上生阶裙和敝衣、袜、冠、巾、法服，左肘挂着铃，右肘挂着药铃，佩服髻在左腋下，腰带环绕结在前面，钗符插在发髻上，全部用大袈裟覆盖被子蒙住头脚。冥器有车马，道士和僧人都在门中，僧人在左边，道士在右边。100天内夜里常点灯，早晨常烧香，弟子遵照执行。皇帝下诏追赠太中大夫，谥号真白先生。陶弘景精妙的理解术数，预知梁朝的覆灭，预先作诗说，以府任散淡，评书作论空，起悟朝阳殿，遂作单于宫。诗密藏在箱子里，他去世后门人才慢慢拿出来。大同末年，世人竞相谈论玄理，不练习武士，后来侯景篡位，果然在朝阳殿。当初陶弘景的母亲梦见青龙没有尾巴，自己升天，陶弘景果然不娶妻，没有儿子。堂兄把儿子陶松桥过继给他，所著的《学院》100卷，《孝经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帝代年历》《本草集注》《孝验方》《肘后百医方》《古今周俊记》《图像集要》以及《玉匮记》《七要新旧述书》《战后》《和丹法事》，这些都秘密不传，还有撰写了而未完成的有10部，只有弟子得到了。当时有一位僧人叫释宝智，不知是哪里人，有人在宋太始年间见过他，出入中山和都邑之间，那时他已经50-60岁了。在其宋交替之际，逐渐显现灵异事迹，披散着头发，赤脚行走，言语举止不合常理，有时穿着锦袍，吃喝与凡人无异，常常把铜镜、剪刀、镊子等物挂在杖头上，背着快步行走，有时索要酒菜，有时连续几天不吃东西，能预言尚未发生的事， 能识别他人的心思。一天之内分身多处，远近之人都惊动赶来，他居住的地方总是人声嘈杂。齐武帝恼怒他祸乱民众，把他逮捕送到健康狱中。第二天早晨，人们都看见他在街市上游走，随后去查核他还在狱中。那天夜里，他又对狱吏说，门外有两只食盒，金钵盛饭，你可以取来。果然发现是文惠太子和晋陵王子良供养的物品。县令吕文显将此事启奏武帝，武帝便迎请保至入华陵园。不久他突然戴上三顶布帽，也不知从何处得来。没过多久，武帝驾崩，文惠太子、豫章文献王相继去世，齐朝也在此时走向衰亡。林鹤寺僧人释宝亮想送给他一床棉被，话还没说完，宝智忽然前来扯走棉被而去。蔡仲雄曾问他做官能做到什么职位，他根本不回答，只是解下帐头上的左边绳索扔给他，没人明白什么意思。后来仲雄官至尚书左丞，才知道预言应验了。永明年间，宝智住在东宫后堂，从清晨就在门中出入。末年忽然说门上血污衣，撩起衣裳跑过。到玉林王被害时，果然用牛车拉尸体从这门出来，送到元燕人徐荣居的宅地，而皇帝脖颈的血流到了门槛上。梁武帝尤其敬重他，曾问他国祚长短，他回答元嘉元嘉。武帝很高兴，认为享国年数会备于宋文帝。宝智虽然剃去须发，却常戴帽子，下着裙帽，内着那袍，所以民间称他为智公。他喜好做衬羽，就是所谓的智公服。高丽听说后，派使者送来棉帽供养。天监十三年去世，临死前忽然把寺里的金刚像移出户外，对人说菩萨应当离去。十天后无病而终。此前琅琊王云到庄严寺，宝智遇见他，与他交谈畅饮。到宝智去世，皇帝命王云撰写碑文，大概是预先察觉了。诸葛渠，字幼梅，琅琊阳都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幼年师从征士关康之，广泛涉猎经史。后又师从征士臧荣绪，荣绪著《晋书》，称赞诸葛渠有发引厥威的功劳，比之为胡燧。齐建武初年，南徐州行事江嗣向明帝推荐诸葛渠，说他安平守道，喜好礼师，如果让他简朴退让，可以弘扬清正，激励世俗，请求征召他为议曹从事。明帝同意，诸葛渠辞谢不去。陈俊谢眺任东海太守，颁布教令表彰他的风范气概，馈赠百斛谷米。梁天监年间被举荐为秀才，没有就任。诸葛渠性格勤于教诲诱导，前来求学的人每天不断。他的住宅狭窄简陋，无法容纳。太守张友为他兴建讲舍。诸葛渠立身清正，妻子儿女看不到他喜怒的表情，早晚孜孜不倦，讲诵不停，时人因此更加尊崇他。在家去世，诸葛渠所著文章二十卷由门人刘吞收集记录。刘惠斐，字宣文，彭城人，父亲刘元直任淮南太守。惠斐年少时博学，能写文章，出任梁安城王法曹行参军，曾回都城，途经浔阳，游览匡山，遇到处士张孝秀，两人相处十分愉快，于是有了终老于此的志向，便不再做官，居住在东林寺，又在山北建造一所园子，取名离垢园，时人便称他为离垢先生。惠斐尤其精通佛典，擅长篆书隶书，在山中亲手抄写佛经二千余卷，常诵读的有一百多卷，昼夜行道，孜孜不倦，远近之人钦佩仰慕。简文帝镇守江州时送给他几张。